一切震动，十方世界的佛国土都震动了。那你说这十方世界佛国土，我们娑婆世界当时是否走路，我们怎么没感觉出来？那佛菩萨他是动身的动，你感觉众生感觉不出来，感觉不出来，能感觉出来是有缘的众生能感觉出来，感觉到清安快乐啊，并不会感觉像那一般的那种地震那种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佛菩萨他都是慈悲的，他的没有一法就是身口一发出来的会恼害众生，没有啊。所以呢，他虽然一切震动啊，但是众生并不感觉是苦受。当地动时，当地动处有五百亿宝华，地一动马上就有五百亿宝华，五百亿朵大宝莲花，一莲花庄严高显，如极乐世界。每一朵莲花呀，啊，庄严很高大，很显明，像极乐世界一样。这是五百亿宝花，每一朵宝花就是这样子。这个菩萨坐的时候，大势至菩萨坐的时候，坐下的时候啊，七宝国土一时震动，从下方的金光佛刹啊，下方世界最下层的金光佛刹，一直到上方的光明王佛刹，整个的世界都在震动啊。与其中间无数无量尘数的分身，无量寿佛分身观世音菩萨，在这个十方的国土当中啊，有无量尘微尘数的呀、啊，分身的无量寿佛阿弥陀佛和分身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，都云集在极乐国土啊，在极乐国土，彻色空中，彻是充满的意思啊，充满融色在空中，坐在莲花的宝座上，演说妙法。演说妙法干什么呢？度苦众生，度这种苦难的众生啊。那你说这个极乐世界也有苦众生吗？他是极乐世界哪里有苦众生呢？但偶遇大人说呀，你这个凡正同于土的，你没有到方便有余土，你见此烦恼没断的，那就是苦啊。不过那种苦你感觉不出来苦而已啊。方便有余断了见此烦恼没破无明的，那就是苦，那就是不净啊，不净就是苦，就是度这些个苦难的众生。那个分身的无量寿佛，因为这西方三圣他是在一起的啊，都在那个大宝莲花上。那么西方世界呀、啊、整个的都有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，我们这个世界也有啊。你看世尊在说法的时候，那韦提希就看见了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现身了啊，韦提希夫人就顶礼。这个就是你要心清净了以后啊，西方三圣就在前面，看见阿弥陀佛就看见十方诸佛，那就叫念佛三昧，就是这样子。作此观者名为观见大势至菩萨，是为观大势至色身相。做这种观，修这种观法的啊，做就是造作的意思啊啊。啊，这经上面说修讲造作啊，造作。这个你看，这个阿罗汉呢，所做一半，我做的事情一半好了啊，所做一半就是这个做。修这种做这种观法的，叫做观见大势至菩萨啊。你能观成了，看见大势至菩萨了，这就是观大势至菩萨的色身相。观此菩萨者名第十一观。观见这尊菩萨呀、啊、是第十一观。观世音菩萨呢是第十观。大势至菩萨是十一观。观大势至菩萨有什么利益观成呢？除无数劫阿僧祇生死之罪。作此观者不住胞胎，常游诸佛精妙国土。此观成矣，名为具足观观世音大势至。观这尊菩萨，观大势至菩萨的叫做第十一观。第十一观除无数劫阿僧祇生死之罪。无数劫 和无数阿僧祇也是无量数啊，无数劫里的无量数的生死之罪呀、啊，都能够消除掉。做这种观地，修这种观法呢，不出胞胎，不出在胞胎里头了。啊，常游诸佛净妙国土，经常的啊，游化的诸佛的净妙国土，清净的圣妙的国土里边。此观成已，名为具足观观世音大士智。这个观成了以后，就是叫做具足啊，具足成就观世音观大士智。不出胞胎呀，在经上在教理上讲，应该是第七地菩萨舍从身，有一生身的，有一生身。当然出地就可以呀，出地不是自在呀，还要他是有功用的，他才能分身。啊，百界来做佛，实现成八相成道。等到第八地以上呢，那七地以后，第八地以上任运的一生身，就不，我们这个身叫从身呢，就是这个八万从事的身体里头啊，叫从身。菩萨在七地以后舍从身呢，他就不受胞胎了，他要在哪受生，他就去了，就是这样受生，啊，就那是化生，化身。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宝瓶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观世音，不是大势至，不是宝瓶啊，就是他父母的骨灰啊，他感觉亲恩难报，把这个骨灰呀、啊，怎么办呢？顶着骨灰啊，父母已经过世了嘛，啊，就把父母的骨灰啊，火化以后的骨灰放在瓶子里，就顶着，顶着行道走到哪里头啊，这个经行啊，念佛呀、啊修法，他都是这样的，就顶着。那我们看呢，在高僧传呢，也有的祖师们顶着华严经。在惊醒啊，顶着华严经，他晚上不睡觉的呀，很多的祖师晚上不睡觉啊，夜里他打坐，坐着也顶着华严经啊，完了以后就惊醒。你像那个波竹三昧根本就不能坐啊，不要是躺下了，坐都不能坐，就是这样子。大势至菩萨就是这样子，他赶紧带着亲人男爸父亲母亲的骨灰完了放在瓶子里头，就这样啊，念念的呀，回向所有的功德，回向他的父母能够早成佛道。结果他父母成佛道了，成佛道了以后，这个瓶子里现着光明了。这里就说了，啊，成诸光明，有一宝瓶成诸光明，普现佛事。所以那个大势至菩萨四现的和观世音菩萨四现的，中间是阿弥陀佛，西方三圣的那告诉我们的，那就是说呀，要你要学观世音菩萨的尊师重道，你要学大势至菩萨的要报亲恩，啊，达报亲恩啊，这样子啊。你有这种慈悲心，有这种求法的心，尊师是修慧呀、啊。你报亲恩是修福啊，父母是两福天呐、啊。那么这样福慧双修，就容易成佛道了。观世音菩萨呀、啊，他是有耳根圆通入道的，在楞严经里头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本人释迦牟尼佛告诉文殊菩萨，你让他们这些个啊。这个圣者们让他们说他们自己的圆通啊，你来评分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等于是这个主考官，25位大师，让他们自己报告成道的心得。观世音菩萨最后啊，他是用耳根圆通，为文宗啊，出于文宗入流王所，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他在开始修的时候啊。与文中入流王所，闻这个声音入流，把这个声音呢往里头来流，不，它不往外流，往里头来流。王所，王掉了那个所闻的声音，闻性的。一开始是闻声，最后闻性，就是性成无上道。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也是，你要去闻听你自己的声音啊，观世音菩萨。法门呢、啊、就是这样的，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，一开始也是闻声啊，闻声闻闻闻闻，声是向外求的声尘嘛，然后他是讲观这个闻性，闻性了不可得，那就见性的时候了，叫做入流王所，那声音入往里头里流，不往外流，王识了所流来进来的声音听不到了啊，这入流王所啊，那么最后他就是生灭灭寂灭现前，就是那就圆满成就菩提了。这大势至菩萨呢，他成道的他是怎么？他是根大 啊，他毒蛇六根正念相继，得三摩第一，四维第一，佛门圆通，我不选择，就是得啊，毒蛇六根正念相继，得三摩第一，四维第一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先念佛的时候啊，先说观世音菩萨，听这个自己声音，声音先听着，专注了以后啊，这是一个声音呢，看这个声音，再怎么发现声音了不可得，那就是那个性，就是你这个心静合一的时候，心是能闻的心。静就是所闻的声，心静合一的时候啊，就是能所合一的时候，在能所在双亡啊，看见那个性了啊，看见那些闻声，声是有生有灭的嘛，那闻的那个不那个生灭灭一，灭完了以后啊，不生不灭现前了，那个就是就看见那个常住的真心了，不生不灭的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接着大势至菩萨法门了。净念毒蛇六根净念相继，这个毒蛇六根你怎么蛇住着，就是那六根的见分不向外攀援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它都有见分的，每一个识里边都，这八识心王的每一识都有见分，见分是向外的，是攀援的，你不要向外攀援，蛇回来圆什么，圆的声佛号，毒蛇六根净念相继的三摩地四维地，是如眼相人身有相契呀、啊。我们常常念佛念佛念久了后啊，身上就有佛的气氛呢，啊！但是呢，大势至菩萨他说呀：“十方如来怜念众生，如母一子，绕子陶寺，随意何为？绕子一母，如母一时，母子立生，不相为缘。”说，假如儿子有流浪他方的儿子啊，老是想到他的母亲，像他母亲想他那样子，没好久就见面了，啊，想回家了嘛，啊！可是这众生逃逸，一天的往六道里的轮回去跑，所以因此母亲虽然想念呐。一门一缕呀，望眼欲穿呐、啊，这游子就是不归来呀、啊，啊，临行密密缝啊，一恐迟迟归呀、啊，还是不回来呀、啊。那什么时候因缘成熟了回来了？回来以后，那就是毒蛇六根净念相继了，啊，那就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念佛法门就是现前将来必定见佛，一定能见到佛。见佛就得三念佛三昧呀、啊。所以这两尊菩萨在观身，在这个阿弥陀佛的一左一右呢，就是在表法。一个大势观身菩萨尊师重道，一个大势至菩萨啊，达报亲恩。然后呢，一个就是耳根是闻声，最后闻性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啊，要这一尊呢，大势至菩萨就是毒蛇六根净念相继，净念相继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那就是净念相续，无杂无间要。要不魂不散，这样子就是净念相继的。净念相继久了以后啊，那楞严经上讲啊，舍心为定，因定法会。你把这个心舍住才是真正的戒呀、啊！啊，由于这个戒以后呢，那么它就产生一种定力，定久了就开智慧了。智慧就是放光明了、啊，放光明了。定是不动，慧是放光遍照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因此我们用功呢，这个道理啊，我们知道以后呢，就会用功了，就会用功了。在二十五位圆通大师当中啊，观世音菩萨考第一了。文殊菩萨说，你们这二十五位当中观世音菩萨才好，其他的都是生灭法不行。那么为了这个问题啊，这个历代祖师也有说明。所以呢，大势至菩萨说的是十方世界的法门，观世音菩萨说的娑婆世界的法门，大势至菩萨用的是啊，美金全世界到处可以花，大势至菩萨用的台币只能在台湾花，除了台湾就换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不过这个是在理论上推敲了，实际上我们用功啊都没有分这些了。只要你任何法门，你就是明心，明心见性嘛；任何行门叫静心。任何下手的功夫要舍心，先把心舍住。你舍心，心这怎么舍？就是看住这念头，看住这念头啊！念头一起了，我就知道了。一般人你能看着念头就不得了了哇，看不住的了。这念头过去才知道，哎呀，我怎么打妄想了？你这念头起来的时候，在想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，不知道啊。因此怎么办呢？念头一起来，想的不对，完了要忏悔，常常忏悔。啊，一个就是在佛前正式忏悔，第二个就是随时随地择行忏。啊，这个心忏久久了以后呢，这个心呢，它在移动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这就像打拳一样，那个太极拳呢就是这样子的。人未动，我不动， 人将动，我已动。这个太极拳就这样，别人没动他不动，别人刚刚一动他先动了。啊，太极拳那个内家，内家的功夫就是这样的。我们的观心亦复如是，那这个妄念没起来，我正念也不起来。这个正念其实讲也是妄念，因为对着妄念是要嘛，没有妄念你要什么正念？那个正念对着妄念是不对嘛？妄即不立，真已不存嘛。所以因此呢，没有妄念我就不要真心，也没有真心，没有妄念，没有真心，那才是真心。有真心也还是有妄念，那也不是真心。因此看着这个心不起来，如如不动在这里头，但是要不取相啊，任何一相都不能取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取不上啊，要无住生心，住不上啊，住到无住上，住不上，那就住到阿弥陀佛上就好了。阿弥陀佛就是无住生心的结果，圆满的功德，就是这样。你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那无住生心的结果，圆满功德，就是这样的。啊，其他呢还是在因地上的，这是果地上，哦，这样子。这两尊大菩萨呀，对我们修净土法门都很有关系啊，很净土法门都有关系。这个修这个观经啊，讲的我也是，我们大家共同要有个概念，你要修也可以，修也可以，你得要这样照这个上修。一点都不能差，绝对不要夹杂其他的原因啊！这个是前边呢讲完了，这个这是十一关嘛，还有个十二关、十三关，讲完了以后啊，那世尊就慈悲啊，万一你关不成了可咋办呢？后边的众生啊，一定有关不成的呀，众生根恨不等嘛。因此呢，世尊就开念佛法门了，开回向法门了，哎。但是你修这个关，关不成也没关系，但是就是不能够做邪关，做他关不可以。你做邪关了以后，变成邪的种子在脑筋里头，一有那个因缘出来，跟着邪魔外道跑了，那糟糕了。我纵然修正关没修成，应不失为正道，没到达目的地，我还在正道上走。你要走邪关，那走完了糟糕了，走到土匪窝里去了，那可咋办？出不来了嘛，嗯。所以这个在世间法呀，孔子也告诉他的弟子啊，虽小道亦有可观者，志远恐迷。虽然一个很小的路，也有啊一个很小的法，也有可以观的地方，也有可观的地方啊，就是也有可取的地方。但是怎么样，志远恐迷，你要往远了走就走不通了啊，就泥塞住了啊。君子所不为也，这是有远见的人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宁可慢慢的走大道，光明正道慢慢走，绝不走啊走那种啊这个邪曲的外道，千万不能这样子，这样子啊误了自己。凡是有这种，多半都是有这种偷心啊，偷心想占便宜，想快速，欲速则不达，贪小便宜就吃大亏啊啊！你这个修行就忌讳这个，你只要这样如法修，一点一滴都是圣道的种子，还没偏离圣道嘛？你搞别的东西就不对了。感觉很舒服。过去啊，有一个皈依弟子，师傅，我这个静坐很舒服，怎么很舒服，想修。我说也是可以，但是你要早实成。但是你要，他说我就这样做就舒服。我说那不可以啊。啊，而且你这个修行不是为了舒服的吗？你光为舒服，那躺在床上不是更舒服？还不要做了，还比坐还好。所以这个你得把这个目标弄清楚，到底是想干什么？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啊。另外呀，这个十六观经啊，这里这个观法呀，大家要观要修观呐、啊，就得怎么样把这个经文背得很熟，背得很熟。一观你不要起心动念，经文就出来了。啊，你刚一开始修观就是念呐、啊，念就是在观想啊，你就是用心里想啊，想，然后这个心不动了，然后那个念还在起来，那就是观。你一定是这样子的，能关成了当然也快啊，也快，关不成也没关系，就是不能修别的关，就别的关。尤其我们呢要看这个古来祖师的大德的著作，也有些不同的，你看祖师们他们的注解也有不同的见解，没有关系， 不要辨别，不要加以宣制，这个好那个不好，不要这样子。各有各的看法，各有各的理论的基础，各有各他一个说法的一个角度，我们不管啊，你跟哪个有缘就照那样做就对了啊，不要去分别，一分别久了以后啊，这个自己分别就起烦恼了啊，再一指着就生痛苦了嘛。修行就是怕这样子的啊。另外就是你要把文字这方面呢，文字障碍要排除掉，要多看一些这个文言文的东西，要多看文言文，这个东西也不难，你要多看，看了不懂马上查字典，你桌子上摆几个字典，摆几个字典，再摆几个词典，多摆几个，一个不行啊。你说请一部康熙字典是也很好，一部康熙字典，但是那么大，你一个小字搞不清楚，你就翻康熙字典，那翻来翻去你不手都翻累了呢，要有小的，也有中的，也有大的，就像那工具箱里有各式各样的工具一样的，有小的，也有大的，也有中的，看哪个拿的就拿哪个，多买几，多买几部词书啊，摆在手边，马上查，查完了马上记下来，啊，久久了以后啊，慢慢就通了，文言文通了就好办了，啊，文字这个东西是一个般若呢，没有文字般若不能起观照啊，没有观照般若哪里能契入实相啊，没有办法呀，还有这个古来呀，在中国的帝王时代，为了这个文字被杀头的也很多呀，但是被这文字能够保命的也有，那个曹沛呀，兄弟呀，哥哥当皇帝，这个曹植是弟弟，曹植才华第一，才华第一，哥哥就嫉妒，另外他们家庭有些个纠纷，哥哥就一直想杀他，但是没有适当理由也不行啊，所以有一天呢，弟弟犯了错了，哥哥把他叫来，你是有学问的人啊，你犯了这个错呀，你应该犯的不重刑的呀，啊，限你七步要做一首诗，做不成就杀你的头。好，开始，曹植就迈七步，七步立定，做一首诗，啊，做一首诗，做一首我来念一下啊，念一下大家听一听啊，念的他哥哥一听很惭愧，好了。煮豆豉做羹，煮黄豆啊来做豆羹，露豉以为汁，把这个豆豉啊露出去啊，啊做这个汁。鸡在釜下炎，那个豆羹呢、啊、在锅底下烧，豆在釜中泣，豆子在锅里的哭，本是同根生啊，相煎何太急啊，说是这个豆子就哭啊，说我们哥俩都是一个父母生的呀，为什么逼得这么厉害，在底下烧我，烧得要命，好痛啊。这个曹丕听了这里头，那个史上记得大颤，好了回去啊。所以啊，我们文字多记点呢、啊、对你学看经上啊领悟方面会有帮助。啊，你说我恐怕来不及了，来得及，你只要现在开始就来得及，你要不开始啊，永远来不及了，真的来不及了，开始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研究到这里了啊。一个讲次我们研究到第十一观，那就是具足观观世音大势至，这是第十一观。下边就是第十二观了，第十二观也叫自往生观，也叫做普往生观啊。我们来看经文，请合掌。见此事实，当起自心生于西方极乐世界，与莲花种结跏趺坐，坐莲花合想，坐莲花开想，莲花开始有五百色光来照身想，眼目开想，见佛菩萨满虚空中，随鸟树林，即与诸佛所出音声，皆演妙法与十二不经合，绕出定之时一尺不实，见此是已，明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，是为普观想。名第十二观，无量寿佛化身无数，与观世音大势至，常来至此行人之所。这是第十二观普观想，前边都是就是别观，一样按照次第的来观想啊，观一报，观正报，那都分别的一观一观都观成了以后呢，下面就来一个、啊、这个总观想了。 啊，这个第十二观呢，就是整个的把极乐世界来观想。看到前边那一报正报都见到了啊，见到极乐世界的一报，见此事已，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见此事时，当起自心，生于西方极乐世界莲华中解迦趺座，就是要想想自己呀，生在极乐世界里去了，在莲华中解迦趺座，做莲花合想，做莲花开想，那么你这个时候就想着自己啊，坐在莲花当中，想这个莲花合，莲花开，这个迦趺座呀，迦是两个脚交叉叫迦，那个趺是脚背，足背，就两个脚背呀、啊、交叉起来，就是我们所讲的双盘座。说莲花合想，莲花合起来就观想我们往生，莲花开了以后就观想的往上极乐世界，就看到佛啊，就是这样子。莲花开的时候啊，要无波色光来照身相，莲花开了以后要无波色光，就是许多的光明啊，来照我们的身体啊，这样想。眼目开想，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没有睁开眼睛的话啊，就是就想到我们自己在莲花里了啊，莲花开了，眼睛睁开了啊，五百层照光以后啊，眼睛睁开了，看见佛菩萨满虚空中，看见阿弥陀佛啊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还有净土的圣贤、诸大菩萨们，满遍满虚空之中，随鸟树林。即于诸佛所出音声，皆言妙法，与十二不经合。看到佛菩萨遍满虚空当中，啊，水、流水，还有那个各种的鸟，还有宝树、成林，乃至于诸佛，这个诸字是个助词。就是同佛与佛与阿弥陀佛所出的声音，皆演妙法，同时的呀都在演说微妙的佛法。演说是什么呢？与十二部经合，要和十二部经合。这个十二部经啊，佛所说的经啊，一共有十二部体裁，所以我们叫十二部经啊。这个十二部经啊，第一个就是根据大智度论来讲的啊，这十二部经，第一个是长行，我们就是这一行一行下来，这个叫长行。第二个叫从诵，通常呢，佛在讲完了长行以后呢，又就接着有一段偈颂，叫从诵啊。那个从诵呢，或者四个字或者六个字啊，那就是像我们中国这种诗。做诗样的那样的寄送啊，但是不押韵啊，不起押韵。但是我们中国这个主持们呢，因为他们都做诗，他们都有做诗的这种经验，所以中国主持做那个记呀、啊，那都很美的，都押韵，非常合乎音韵的啊。在佛经呢，不注重这个押韵的，这从诵的问题。第三个是孤起诵。不在长行的后边，一开始就是寄送啊，这叫孤起送，它单独升起来的啊，叫寄送。因缘第四个是因缘，是讲经中的因缘法。第五个是本事，就是说诸大弟子们那么前生前世的这些许许多多的事情是本事。第六个是本生，本生佛自己说他自己过去生中的这些许许多多的事情。啊，在因地当中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啊，各种公案、各种经过叫本生。第七个未曾有，未曾有啊，这个是不是一般凡夫的境界？所以叫未曾有，像是各种神通啊，各种啊，不是一般事情，世间上的这种事情，就叫未曾有。譬喻，这个佛对于不容易了解的事情啊。常常用譬喻来说明啊， 所以佛法无人说，谁知不能了啊，要有智者因欲得解，要因彼欲才能够啊，才能够使我们呢容易了解。世尊常常用比喻，尤其在楞严经上啊，世尊就是用比喻啊，跟阿难，让阿难尊者提出了真心，也就用比喻。论义，就是深而难解的道理啊。弟子们问佛，世尊来答，一问一答，这个来辨明这个啊佛法的道理，叫论义。第十个是无问自说，这具有高深真理，没有人能够问，没有办法问，没有人能够来问。所以世尊一看因缘成熟了，世尊自己就说阿弥陀经就是没有人问，世尊直接叫罕须菩提尊啊，舍利弗尊者直接来告诉他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在全部经当中没有发一个问，那就是说这个道理太深了，没有办法问，也只能欢喜信受，依教奉行。所以在净土法门，佛说为佛与佛乃能究竟，等觉菩萨尚不能够了完全究竟明了。所以净土法门呢，这个是佛是在阿弥陀经来讲是呢无问自说的，就是一六个字就能够成佛啊，当生就成佛了。第十一个是方广，方广呢就是大乘的方正广大的这种道理啊，方广。方广经典就是大乘经典啊，大乘经典呢就是方广，讲大乘成佛的。阿含经不是，阿含经是讲解脱，解脱了以后你就入涅槃，好了，你就所做一半，不受后有了，没事了。但是没有讲如何度众生成佛，没有啊。方广不是这样的，方就讲你我们本具的佛性的道理如何开显出来，开示一切众生悟入佛之之见。方广受记啊，受记像法华经啊，世尊为诸大弟子们受记成佛啊，某一个弟子他什么时间成佛，他的佛名是什么，他的国土是怎么样，他有多少弟子，正法多少劫啊，然后一一地来给受记，这个叫受记。综合的是十二部类啊，所以叫做十二部经。但有别的地方呢，就是说是指的包括大小乘两部经典来说的，但是这里边呢是专指大乘经说的。大乘经在小乘经啊是不是了义经，为什么没有成佛？世尊告诉我们呢，要闻法有四义，四义：以法不以人，以义不以语，以了义不以不了义，以智不以实。这四个义就是以这个为做我们闻法修行的一个原则啊。像宋朝的有位孤山智远法师啊，他所做了个偈颂，长行从诵并受记，不起无问而自说，因缘比喻即本事，本生方广未曾有，论义共称十二名，广于大论三十三。他详细的解说在《大智度论》第三十三卷里头有啊，那个把这个偈颂写一下。这个我们对佛法的名相啊，能知道一点也有好处，也有好处。在这个《瑜伽师地论》上讲，这菩萨有时修行一百劫了，名相还搞不清楚，也有。所以因此我们一点点记，一点点记，它是这种清净法呀，只一落到八十天里，它不会消失掉的，不会失掉。因此呢，我们记管进度记多少算多少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就比较好。不要这么感觉，哎呀这么多，你也感觉多很难，就没有办法了啊。随便记，记多少算多少，从欢喜心，这就是我法身慧命资粮，一点点累积起来。那你说我要往上极乐世界六个字就够了吧，我还要这么多干什么，这话也有道理。但是我们往上极乐世界都不是希望是下品下生嘛，不是希望在莲花里得搞十二大劫嘛，总是希望能够当下花开见佛悟无生啊，然后闻法受记回入娑婆，那这样子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在娑婆世界就是你这边呢功不唐捐呢，你用一分力气在极乐世界就少用十分 这个地方你就用一分，极乐世界少用十分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呢，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啊，应该有这个，这个认识啊。佛法呀，是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任何的法，任何法在世界上都是相对法，有利有弊的。唯有佛法有利没有弊，还是个好事情呢。啊，在佛法当中就是这么好。所以我们一入十田，永为道种啊。这个十二部经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也有的时候啊，会有的亲戚朋友乃至在家的信徒们问呢、啊，说十二部经，十二部经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给他讲，这十二部经是这样子的，长行重诵并鼓起啊，就给他讲一下，他听得了也很好啊。反正佛法啊，都是清净法，闻到了一字染身，其事不罪呀、啊。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希望在佛法当中就是熏种嘛，在唯识来讲就是熏习这个种子啊。我们过去的佛法的种子熏习的不够多，要多的话呢，那就遇见佛就成佛了吧，遇见佛当下就开悟了，不够多嘛，在生死流转就搞了佛灭度，后来这2000多年啊还没有成佛，还在这里头啊在这修行，那现在赶快往里头多熏习一点啊，多熏习一点，这十二部经了就是这样子。要出定之时，一时不时。这个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与十二部经合呢？因此，你必须把这部经背下来。你不背下来，你在打坐的时候，你听到了这个，他说是不是跟这个，是不是这个十二部经合不合呀？最少有观经，你要合嘛，要跟观经合嘛。那我要出定再看一看，那就不行了嘛。当时不知道啊，所以这个经是要背下来的啊。我给各位讲啊。天台宗的祖师们说经的祖师们通通是背的，法华三大部都是背的呀，不看经本讲的，不看的，就是背的啊。我的恩师告诉我，他说他听了一部啊，那个法华文具是天台宗的一位大德讲的，他一上座了闭上眼睛就开始背了，根本他不要经本，就是完全背法华文具的那个文，他就是那样背，到时候时间一到，那个维暖一打引擎的，好向下文昌福运来日，好了，完全是背的呀。但是说我们今天现在有电脑了，可以不要背了吗？不要这样的，电脑是很好，我们可以利用，还是要用这个脑筋，这个人脑比电脑好。第一个，它不要你带吧；第二个，它不会坏呀，风飘不走，水冲不走，火烧不走啊，别人抢不去。你看这个多好的事情啊，背一点。而且这个古人讲啊，智慧愈苦在愈明，精神愈用在愈出，你要用它，善用这个心，就逼着它呀，啊，苦了苦了，哎呀，苦好苦啊，苦尽甘来，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，古来那人读书都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苦啊，谁管你呀、啊、过去那个这个柳公卓，就柳公权的那些侄儿子们，他们读书的时候他妈妈很厉害啊，晚上不准睡觉啊，说不准睡觉困怎么办呢，他妈妈弄个熊胆和那个猪胆搞在一起，给他面粉呢炒熟了以后，把那胆子化起来以后把它晒干，晚上困死睡觉含个这个东西嘴里头，苦的苦的就不困了嘛。所以古人要想这个成就啊，都是这样，都从苦中来呀、啊。所以古人讲成功多自苦中来，不苦不成的。现在的人无苦可吃，你怎么苦呢？不要你行脚啊，汽车远的还有飞机啊，也不要搬柴，也不要运水，瓦斯一打就开了，这米是白白的，哇，非常好啊。因此你自己要找苦吃，自己找苦吃就怎么样呢？自己想办法，自己不能做的事，就要在能，怎么不能？别人可以能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有一个人呢，叫陈烈，这个人啊是明朝的一个陈烈。他别说老是记不住，哎呀背得没有办法，后来他念了孟子呢，说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，哎呀他说我这个心就是放出去了，没有求回来呀，于是乎啊他就关起房门来，100天不出去，好了，在佛法讲他是开悟了，他所有的经典统统回来，他呢五经四统统回来，所以这个心本来去万法的，就要往外跑，往外跑就放心嘛，放出去了这个心呢，现在把它收回来，那我们佛法叫摄心，把它心也摄回来 啊，就是这样的心摄或者安住于法上。这个大乘起心论上也是说呀，心要暂持，然后舍来啊住于正法，你就这样，这就是修行，不断的修，不断的修，修久了心它不动了，安住在法上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定，啊，慢慢慢慢开智慧了，放光明的时候，那就开智慧了，就破烦恼了吧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要想能够出定啊，您的这个在这个定中啊，闻到这个。水流嘛，啊，鸟叫嘛，风吹这个树动的声音呐，啊，都能够演说妙法和十二部经和，就是多读诵大乘经典，多读诵大乘经典。这个人他们研究这个心理学的讲啊，一个人在中阴身的时候，他这个智力呀，啊，超过了生前的九倍，这笨的也到六倍到九倍。所以因此你看我们念那个瑜伽咽口啊那些个。啊，那超度那些文字啊，都是很深的啊，在我们看的念的时候啊，不要没关系，啊，中阴身知道他能懂，因为他那个时候领悟力强，所以因此我们呢，大概把这个脑筋里多装一些个啊佛法啊名相在这里头，中阴说这义理啊，第一义理没进去也没有关系，我脑筋都是这个东西，到了说了退一万步没往生，活着没往生，到中阴身的时候哦。这个时候啊，开悟了，阿弥陀佛来都一样啊，所以我们要是能够多多的呀，把这个佛经啊，多能够把它背下来，最少阿弥陀经我们大家都背下来，没问题的。下面就是十六观经，还有无量寿经这三部经，也不难。有人能够把八十华严背下来，把法华经也背下来啊，你能够背下一部来，其他就容易了，就是信。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呀，就是信不过自己，这东西这么多，我怎么能背呢？不要这样的，我一定能背。你先简单背呀，今天先背一行，明天先背一行，再背一行，慢慢慢慢久了以后啊，你这个脑筋里装这个种子多了以后，慢慢慢慢它就发，这个种子在这里边就发生作用了。你再背就容易了，再背就容易了啊！所以我们还是要多背一些经典比较好。要出定时一时不时，出定以后还要记得啊，在极乐世界上啊，那个风吹鸟鸣水流啊，啊，诸佛菩萨说那些微妙法要记得，那就是说你出定时候不要散乱，心不要散乱，还是在定中那个啊那个入观的，是不是一样的？看到这种情形了，见到了，不是观哦，观是比量哦，现在是见到了，见到是限量，看到了极乐世界这个状况了。名为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，就看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了，这叫普观想。普观想就是总观想，把前面那个四谛说那些个别的观呢，拿过来一次完成了，一入定，你因为你前面都有经验了，从那个落日观，然后水观啊，地观，然后这样啊，水观这样观下来啊，树观。啊，然后再观佛像，观成功，一入定就是这样出来了。然后那里就，也有光明，也有佛法啊，在有各种的佛法来，再说出来，那就是啊，我们整个的做一个把前面佛所说的这个观法呀，都观成了，一入定就是这个现象就出来了。那你一入定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出定的时候呢？还要一时不时，出定时候也不要忘啊，也不要忘掉。那到最后就什么呢？说挪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挪且大定啊，经常在定中，他干什么还在定中啊？那世尊就是这样的，那大菩萨都能这样子的。你像第七地以上的菩萨就能这样的，他自在嘛，他任运就是如如不动，常在定中，就是这样的，干什么他都在定中。那就是我们这样练习啊，我们一开始啊，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扫地也好，你擦桌子也好，心里很专注，不大妄想啊。慢慢久了以后呢，你这个事情不做一放下来以后，他心里还是不散乱的啊，还是有，因为你专注惯了以后，他不散乱。通常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什么叫散乱心呢？你做这个事情，他想那个事情，比如说我们念佛吧，他想扫地。要扫地嘛，他要想行堂，他总是不 这个身心不一致，所以这样就不是定了。就是说我要它一致，先要它不散乱啊，要不散乱，先我就要做什么都是一样的，如如不动练习这样子啊，练习啊，动作很慢，很啊，能够常常的照顾我们这个念头，照顾着念头，让它不要散乱啊，不要散乱，这个也是修定的前方便呢。这叫第十二观，也叫做自往生观，自往生观，也叫做普往生观。你就这样观，观久了以后啊，就自己力量就能往生了。就是这样的，佛来不来接你都能去了，这就是。这第十二名第十二观啊，无量寿佛化身无数于观世音及大势至常来至此行人之所，这一关关成了啊，无量寿佛阿弥陀佛化身无数，广东化佛千啊无数亿啊，化菩萨众以无边。经常还有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一起到这个修行这个观法的人这里来，来这干什么呢？舍受这个人，他随时要往生，阿弥陀佛，你马上就接走了。